为了活命，我们四个孩子就整天跑到地里去拾柴火、挖野菜。什么荠菜、茄蒿、苜蓿、野蛮堇，我们都吃够了。我们穿的衣服都是用旧衣服改的，总是补了又穿，穿了又补。父母走后，多少个寒冷的冬天，我从来没穿过棉裤。不管生活有多么苦，我们都忍得住，都不怕。最怕的是过年过节，看到人家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团聚在一起，就越发感到失去父母的悲哀。有时我生了病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天棚，就更加想念父亲、母亲和小弟弟了。我想，要是父母这个时候能回来看我一下，问我点什么，我的病就会马上好的。我们是多么需要亲人的温暖啊！可是就连这痛苦可怜的孤儿生活也不能平静地过。蒋介石对革命家庭的迫害是没有尽头的，那些万恶的特务还经常到我们家来搜查勒索，搜查勒索，搜查勒索。对，书记。大地里振华愤怒地说：“宋一云的儿子宋振华。”二弟也说：“宋一云的儿子宋振荣。”特务们转了几下白眼珠，夹起一包包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就走了。振华气得坐在门口，冲着特务的背影说：“等着吧，等我们长大了再和你算账。”我的大姐振平和大妹振西，他们一直没有和我们生长在一起。父亲为了便于工作，在我六七岁时就把他们俩送回老家江苏，托亲戚们照管。父母被捕后，他们就像没有窝的小鸟一样寄人篱下。大姐在四五年里就跟过四五个亲戚生活。这还不算，因为当时老家是抗日游击区，日寇汉奸对共产党员家属的迫害和蒋介石是一样的。当敌人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的子女后，就要捉去活埋。幸好事先得到了消息，就同养母一块儿逃到了南京，在洋码头一带讨饭、拾煤渣，什么苦都受过。我们姐弟六人，虽然有的在西安，有的远在江苏，相隔数千里地，然而蒋介石反动派和日寇汉奸给予我们的遭遇却是同样的悲惨。在他们的统治下，革命家庭是到处遭受迫害的。五年过去了，父母和弟弟究竟到哪里去了？是死是活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直到1947年秋天，突然接到由重庆瓷器口寄给我的一封信，忙拆开一看，原来是父亲写来的。我多么高兴啊！父母和弟弟振中还活着，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我们这四颗受了损伤的心重新又有了希望。这信是通过一个姓杨的转来的，我们回信也是通过他转给狱中的父亲。以后换了姓黄的，地址也变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们通信的这段时间正是父母和弟弟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 受尽了苦难的日子。父亲的来信都是用拳头大的一块小纸写成的，很像是随身带的小日记本上撕下来的。最初我不懂这是为了便于传递，回信时总想把一肚子的话都说给他，我就用很大的纸把信写得很长。我还想父亲一定是没有钱买信纸信封，便告诉他下次买了寄给他。后来看到父亲仍旧用小纸，还说我不是没有钱，你要知道能看到你的信是多么不容易，我才领会到其中的艰难，也尽量用小纸薄纸把字写得很小很密。读了红颜，我更清楚了父亲向外传一封信是多么不容易啊，不知有多少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才把我们妇女的心用纸墨连接在一起。父亲的信虽短，但语重心长，当他知道我们还活着，生活虽苦，但在党和亲友们的照顾下还进了学校，便得到了极大的安慰。每次来信都鼓励我们努力学习。有一次父亲来信向我们要照片，还指明要一份他过去保存的旧字帖，说弟弟镇中已经可以临帖写字了。也许他怕以前的信不可靠，想针对一下吧，也许是他想念儿女心切吧。我们几个就很快去照了一张大合影寄去了。镇中才6岁就能临帖写字了，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小弟弟而高兴。不久父亲来信说都收到了，很高兴。我相信父母看到我们都长大了，更会增强他们在狱中斗争的决心。他们知道我们一定会继承父母的事业向前迈进。这张照片，我想就是敌人的尖刀刺进他们的胸膛时，也会带在身边的。我和父亲一共通过11封信。也问到过他们的生活，父亲总是说很好，比你们还好。真的是很好吗？读了红颜我才更清楚了，原来他们是住在人间地狱里。父亲所说的很好，只不过是怕我们伤心，为了免除我们的痛苦，自己把一切都忍受下去。1948年，弟弟镇中在狱中活到了8岁。我还收到过弟弟的一封来信，信很短，是写在父亲来信的背面，只写着方方正正的姐姐两个字，后面还有一个惊叹号。这是一封多么意味深长的来信啊，一声姐姐，一个惊叹号，包含着多少心酸的眼泪和对亲人的怀念，道出了对敌人的多大仇恨。亲人们的最后一封来信是妈妈写来的。当时我很奇怪，以前我也曾要求父亲让妈妈给我写一封信，父亲总是说你母亲拿针轻拿笔重，不会写了。看信后知道父亲已经走了，不在白公馆，妈妈和弟弟镇中也要去，还告诉我们不要难过，把一切都记在心里，好好学习。读了红颜我从这勇士，我可怜的值得骄傲的弟弟啊， 在他出生刚刚八九个月的时候，就跟着父母入狱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还有四个姐姐，两个哥哥。可是他从来没跟他们说过一句话。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婴儿时的样子，胖胖的脸，胖胖的手，乖极了。亲友们都非常爱他，叫他洋娃娃。我每天都抱他玩一会儿，我总喜欢把他搞哭，再把他逗笑，看他那挂着泪珠又咯咯笑个不停的样子。有一次我把他摔了一跤，摔得很重，妈妈都说我了。可是他只是轻轻地哭了几声，就又和我玩起来。他的小手，他那笑脸，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。这是一点多么少、多么少的记忆。感谢红颜，他给了我一个虽死犹生的弟弟。当我把身边他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和书里的插图小萝卜头一比，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亲爱的弟弟振中。他那双忧郁痛苦的眼神，正说明了他给我写信时的心情。他那宽宽的额头，那又大又黑的眼睛，多么像啊！要是他能活到今天，该是22岁了。22岁是一个大小伙子了，他可以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，他可以到天安门前放声欢呼，他可以到东南海边站岗支更。中国是我们的，可是他却连一声姐姐也不会喊。我们这一家大小九口，就有三个人死在，就有三个人死在，就有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面前犯下的滔天罪行，是数不清说不尽的。正如《红岩》里程岗说的，不仅仅是一个小萝卜头，我们牺牲过多少，我们牺牲过多少，我们珍惜在上海，大地振华在新疆于田，是十月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，大姐和二弟在西安，小妹郑亚在陕西兴平，是一个中学教师，正在培育着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我在北京，我们都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，和祖国人民一道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加倍努力地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正在完成先烈们没有能完成的事业。所有这一切，父母有灵的话，一定会含笑九泉的。